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5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开始，袁立要为我们介绍当月份的科学人五月号。首先介绍的是应该是他的第26页的一篇文章，是吧？
对，因为这个题目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这一次刚刚好有一篇。不算长的文章，只有整整2页，所以这个我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大家，它的标题是人工甘味剂害你更胖了。
嗯哼，
我想这个肥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老早已经宣布过了，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谈过太多次，这个减肥控制这个摄取的热量。是现代人的一个大的问题，而且很多人都开始有这种意识。
嗯，
那所以使用人工甘味剂的机会或跟场合就越来越多。那可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其实这个不只是受微生物的直接的伤害。
嗯，
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肠道微生物群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健康的因子。
嗯，
那我们要设法维持我们肠道微生物群的本身的健康。那根据这篇报道，其实我们过去也谈到过，那就是人工甘味剂会改变我们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组成。
嗯，
那我们用流行的这个术语来说，就是我们肠道微生物群里边有益菌也有害菌，那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肠道微生物群基本上是益菌大于害菌。那现在就是有许多的研究已经指出来，人工甘味剂会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使得其中的害菌可能比这个益菌还要多，或者至少由于害菌的存在使得益菌不容易大量的存在。
人工甘味剂就是代糖嘛，对不对？
对，
我常常在喝咖啡的时候看到这叫做 sugar free， 那里头那一点点的看起来那就是，是吧？
对，它指的是这个热量没有正常的糖那么大，可是它本身它有可能改变我们的肠道这个微生物群的组成，那因此而这个影响我们的健康。
是，
所以这一篇很短的2页，那这个我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的要介绍这个，因为这个直接跟我们的健康有关系，而且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科学新知里边也有一则。跟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谈。
好，那对这一期你好像要介绍的文章不少，还有3篇是吧？
对，还有一篇就是太阳能电费，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个电价，
嗯哼，
以及节约能源都有直接关系的一篇文章。它其实报道的是美国的现状。他一刚开始就告诉我们，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家庭，他这个装设了太阳能发电板以后的故事。OK， 那台湾大概在南部地区是比较像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亚利桑那州是阳光非常充分的地方，所以利用这个太阳能是相当方便的。那根据这一个故事，就是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装设了太阳能板。那事实上对于当地的电力公司都构成了威胁。那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装设太阳能板，理由其实说穿了一文不值，除了这个环保意识减碳节能减碳意识之外是成本。成本最近已经大幅的降低，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的问题是越多人参与的话，越多人愿意这样做的话，成本会越低。
是，
而且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中国因素，因为中国过去10多年来大力 政府支持太阳能板的工业，
哦，
所以太阳能板的这个成本
哈，
事实上也下降了相当的多。
是，
那在美国造成的情形是，由于地方的电力公司啊，他们认为他们遭到了威胁，因此他们设法要这个对抗这些使用太阳能的家庭。
跟台电一样。
他们使用的策略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指控这一些使用太阳能的家庭没有参与公共电网的这个维护。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我们向当地的电力公司买电，我们所预付的电，我们所付的电费其实不只是电本身的成本而已，我们事实上还同时支付了整个这个基础建设的那一些成本，
是
维护与开销。
嗯、
OK， 所以根据美国一些这个地方的电厂的说法，他们就是说这一些依赖太阳能发电的家庭，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当地电网的维护。所以他们应该
啊，他不用，他用不到电网。
对，这个是没错了。可是这是一种公共事业，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不能你因为啊，你有参与没有参与啊，你就退出加入。你在这里面，我举个更简单一个例子好了，电梯大厦，你不能说我住二楼，我就不付电梯的管理费。
嗯，他用走的。
你就有这么，这是一个理由。那当然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要怎么，那因为这些使用太阳能发电的家庭啊，他们不见得能够他们不见得会能够就是说他们不见得能够用完他们自己的太阳能发电设备所这个生产的电，所以他们会把多余的电卖给当地的电力公司。
那他卖回去的时候，他就必须付电网了。
不，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当地的电力公司就在谈，究竟他应该付多少钱去买这一些电。
嗯哼，
所以那当然，根据当地的电力公司的看法是，他们不应该花太多的钱。
对，他卖的时候他就要卖多了，对不对？
所以这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太阳能发电的问题啊，其实已经衍生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至少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的经验里，我们的经验里面还没有这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我会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这一篇报道，就是说至少让我们心里明白关于太阳能发电可能涉及哪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鼓吹太阳能发电基本上完全是从环保或者是节能减碳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似乎由于我们还没有那么立即的经验，直接的经验，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多人采用这个太阳能发电。
嗯，
所以我们大概我大众还没有这种意识，我们采用了太阳能发电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篇报道是提醒我们 ,OK, 就是说使用太阳能发电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
OK,OK。
这本
五月号的科学人里面还有一篇文章讲到了蜘蛛，像蚂蚁的蜘蛛。
有意思吧。
哎，
蚂蚁跟蜘蛛是两种不同的节肢动物。那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再宣传一个重要的概念。
嗯，
那就是在节肢动物里边有一大类叫做昆虫。
是。
它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关于即使是金龟子就有上万种。
嗯
,OK, 我记得我在那边说过哺乳动物现在全世界已知的哺乳动物，现身的哺乳动物大概就是六千种七千种而已。还鸟类不到一万种。
嗯，
你看节肢动物的昆虫里边的金龟子就上万种。
嗯
,OK。那节肢动物另外还有一大类叫蜘蛛。蜘蛛不是昆虫，
是
这个几乎是每一本这个生物学的入门书啊，或者是这个生物学的这个 尝试的书哈，都会有一章来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蜘蛛是不是昆虫？
嗯，
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谈，
是
那昆虫六只脚，
蜘蛛八只脚，
所以
这个我永远不会搞错，因为我太怕蜘蛛了。蜘蛛有
你怕蜘蛛？
当然，八只脚的东西，六只脚的我不怕，八只脚就多那两只脚太严重了。你没有这个问题吗？所以。英文里面有一种病叫做 acronophobia， 那个 acrono 就是八只脚。
那好好，我你看看我开了一扇门，让你表演一下你的英文。
不过就是一个你最怕的东西，你当然会那个嘛。
OK， 好，这篇报道事实上也很短，是正文只有两页，可是它的照片也有两页。
嗯，
那个照片很好看。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动物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生物学课本告诉我们，那叫做拟态，就是模拟其他生物的样子以求得保护。
是
啊，那事实上啊，这一种拟态啊，在生物界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种类。
嗯，
那有的时候一种生物模拟其他的生物。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嗯，
而是为了能够欺骗其他的生物，取得有利的攻击地位。
啊，就是他假装他是蜘蛛，但是这是
这个是保护。换句话说，一种这个拟态是寄生式的，
嗯，
那另外一种拟态呢，它是攻击式的。
是。
那现在这篇报道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些蜘蛛，它模拟。这个蚂蚁，这个它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功能。那蜘蛛模拟蚂蚁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们猜测，基本上是为了寻求保护，因为在
蚜蛛模拟蚂蚁还是模
蜘蛛模拟蚂蚁，这里面报道的是一种蜘蛛，
嗯哼。
事实上不是一种蜘蛛，是一类蜘蛛。有一类蜘蛛，它模拟蚂蚁，它整个身体就形态上看起来就像蚂蚁。
嗯，了解了。
那这个一刚开始研究这种蜘蛛的学者，他们认为蜘蛛是为了寻求保护。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在特别是在热带雨林里边。蜘蛛蚂蚁啊是非常凶猛的生物，所以你模拟蚂蚁是有道理的，
对，别来惹我。
可是你深入研究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关系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蜘蛛是孤独的生物，蜘蛛并不是群居的生物，那所以一种孤独的生物，它要模拟群居的生物，它必然会遭遇许多问题，是它原来的生活方式所没有的。你譬如说，虽你模拟蚂蚁虽然有好处，可是问题在于蚂蚁与蚂蚁之间也经常发生征战，所以要是你模拟的蚂蚁，
搞错了，语言不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模拟蚂蚁，你必须要生活在蚂蚁经常出没的地点
啊。
那好了，那你模拟的对象，经常出没的地点必然有。那一种蚂蚁的天敌存在嘛，
嗯，
所以你模拟这一种蚂蚁，你可以避免自己的天敌，可是你又招惹了被你模拟的蚂蚁的天敌
啊，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那我要说的是说，像这一种复杂的关系，过去的生物学家由于没有透过实例研究过，
嗯，
所以了解的不多，我们完全都是用想当然耳的方式，一种生物模拟另外一种生物，不是为了寻求保护，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攻击行动。那我们很少就是去了解一下模拟其他生物所可能有的各种利弊。
嗯，
所以这篇报道基本上是提醒我们，
是
模拟其他的生物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好的， 我们还有一篇文章是在第65页的海洋考古，也就是地中海的海洋考古，
一点都不错。嗯、那我觉得有意思的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地中海世界基本上是西洋文明的摇篮。
是。
那在古代的时候，发生过许多的战争，那所以地中海海底有许多的沉船，那怎么样？去做地中海海底的考古，你必须要克服许多的问题。
嗯，
那譬如说潜水人他必须要拥有什么样子的潜水装备，
是
等等之类的这一类的问题。那这篇报道基本上就是在谈海底考古所必须克服的困难。
我看了这张照片我就吓一跳，穿了好像巴斯光年的潜水衣，而且这个潜水衣的质量啊，
它看起来就像个机器
人，太空衣啊，
是是是，它看起来就像个机器人，像一个太空人。
嗯、
那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地球的海洋是一个内太空。
嗯，
他这样说的目的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好像我们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险是特别的着迷、
嗯、
那在外太空的探险经费上也是特别的慷慨、
嗯、
还有科幻小说基本上描述的都是外太空的探险，
是，
那可是我们忽略了地球上的海洋。那我介绍这一篇有一个目的，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地球有非常广大的海洋，而且海洋世界里有许多的奥秘其实我们都不了解的。
嗯，
那地中海当然很特殊，因为它还是我刚刚说了西洋文明的摇篮，所以地中海的海底除了各式各样的生物或生命科学的资讯之外，还有大量的人文历史的资讯藏在下边。
是，而且仅仅为了看介乎钢铁人和巴斯光年之间的潜水衣，我觉得这篇文章都值得去接触啊。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这个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下面这个题目是大脑深层刺激术。
一点不错，这是一种治疗巴金森症的方法。
嗯。
2002年美国的 FDA 已经批准了。
嗯。
那现在已经据说已经超过上万人接受过这一种治疗。那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说用电极植入大脑的深层、
嗯、
那我们都知道巴金森氏症它的病理这个原因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大脑深层的一个组织叫做黑质，这是一个专有名词。那这个黑质有一群特化的神经元，他们是利用多巴胺来传讯。
哎，对，我常常听到这个名词，多巴胺是什么？
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那不同的神经元使用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来传送讯息。
是。
那巴金森氏症它的病理原因就是大脑中有一群特化的神经元，这一群特化的神经元集合起来有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叫做黑质、就是黑质的神经元死亡，
嗯，
造成巴金森氏症。那由于这一群神经元使用的是神经传导物质是多巴胺
啊，
所以最早的治疗巴金森氏症的方法就是让病人服用多巴胺。
嗯、
那后来那有这个医师发现在大脑深层的地方植入一个电极，用微弱的电刺激会改善巴金森氏症病人的症状。
Oh.
那2002年我刚刚已经说过美国 FDA 已经批准了、
嗯、
那现在至少有上万人接受过这种治疗。
这种低频韵律的治疗是吧？
不是，就是用这种这个不是是用电极，微弱的电极来刺激。Oh. 那现在真正现在的问题在于 第一，不是所有的帕金森氏症病人都有效，这是第一点。第二，但是有一些病人症状的确改善了。那现在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一些病人的病状会改善。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这一种电极的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医生只知道，我们假如这个插入这种电极，至少对某一些病人是有用的。那所以科学家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用。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关键在于这个这个脑子里面，脑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器官。我们已经知道各部门大概的功能大概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可是这个脑子的整体运作并不只是脑子各部位的功能加总如此而已，这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是各部位的功能彼此之间怎么样相互的协调。
是。
那科学家老早就注意到脑子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脑波，那这个其中有一种是非常低频率的脑波，那这一种低频率的脑波被认为它基本上有一种协调的功能，它能够使脑子距离不同的好几，就是在脑子不同部位的神经元能够同时的在一起运作，就有协调的功能。那是现在科学家就是用实验证明治疗巴金森氏症的大脑生成刺激素事实上是跟脑子里边这一种这个长期存在的能够协调不同部位神经元运作的这一种这个低频脑波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所谓的贝塔韵律。
一点都不错。
是
一点都不错。
贝塔韵律就韵律体操的韵律。
对。因为
这就是一种协调的。
它有一种协调的功能。那基本上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巴金森病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运动失调嘛。那巴金森病人他们为什么会运动失调呢？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基本上就是他们的运动区啊被强迫的进入一个共振的情况。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自由度变得很少。所以我们看巴金森病人最大的问题，他们的运动这个非常的僵硬僵直，并不是非常的流利流畅，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一个研究他发现了大脑生成刺激素基本上是可以破坏巴金森病人经常陷入的那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同步约束里边，就是各自的神，就是身体各，就是控制身体各部位运动的神经元。在巴金森病人的情况是，控制身体各部位的神经元被迫，进入一个同步的状态。他们的运动神经元，被迫进入一个共振的情况，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各自的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行动，那大脑生成刺激素可以使这一些被迫进入一个共振圈的神经元这个解放出来，那因此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运动啊就会显得比较流畅。所以这是这一个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这种大脑生成刺激素用电极来做，我会想到我们常常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本来是要比如说对巴金森症发挥作用，不定哪一天就刺激出我们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来，对不对？
哎，这个我们报道过啊，也是这个的确发生过。
是哈。
对对，这的确发生过。
来，另外，鬼是什么东西？鬼啊，我也怕鬼。
这好像是上个礼拜，应该是一家报纸所登了一则外电。那我看了以后很感兴趣，因为那 那报纸上登的消息啊，不清不楚的，所以我立刻就去查。这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所做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流传的故事以及许多人的报道，人常常会感觉到房间里边有鬼。
是，除了自己还有别人。
对，可是我们看不到。就是说有鬼的人他自己也看不到，他就是告诉你他感觉到有鬼。那当然，假如我们的房间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越说哈，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越相信。OK。那这一个瑞士的研究团队，他们就用人工的方式制造出这一种感觉。他们证明这是大脑里边有几个部位彼此之间传讯失灵才会造成这一种现象。他们做的实验其实很简单，他们基本上就是啊，让人用手指操作眼前的一个机器，可是他在操作眼前的一个机器的时候，那一个机器跟这一个人的背后的机器人是连通在一起的。所以呢，他操作眼前的机器，那这一个人背后的机器人就会在他的背上画符
啊。
你现在能够想象这种情况了吧？
能够想象，但是这个
那我要说的是说，你只要经过一段非常短的时间的适应哈，你就会知道你的手指上面的运动，跟你背后感觉到的这个抚摸哈，是同一回事。
是。
你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你很快就会知道。事实上，连小孩都会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科学家开始搞鬼，就是说，他把你眼前操作这个机器跟你背后的机器人之间的联系啊，稍微放慢了一下，只要慢几毫秒就够了。也就是说哈。你本来你手指动一下，你背上就有人摸一下，你习惯了这个以后，
对，
那你手指动一下哈，你背上的反应慢了以后，
你所谓的毫秒是零点零几秒，对不对？
毫秒就千分之一秒
啊，零点零零几秒。
对，你只要稍微慢了一下，你就会觉得你背后有人摸你，那是有鬼。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这是我们这个节目不知道第几次讲鬼了，但是这一次讲得很清楚。科学家搞鬼，王道环先生为我们介绍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鬼是怎么回事。
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谈的是大脑的一种统合感觉。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用手指操作眼前的一个机器，等于同时操作了我们背后的一个机器人。那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我们手指的操作与我们背后机器人的反应是同一件事。那我把这种感觉叫做统合感觉。现在科学家完全利用时间差把这个统合的感觉给打断了
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你本来你知道你手指的运动会造成你背后的触感，可是由于这个你眼前的机器跟背后机器人的传讯时间被科学家有意识的放慢了，那这个统合的感觉就被打断了。所以你操作你手上你操作你的手指，你不会觉得你同时也在操作你背后的机器人。那你背后的机器人明明是你的操作 所造成的动作，你会觉得那是鬼在搞的。
这就是屋子有另外一个人了哈。
对，
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侦测糖的技术，这个很重要。
对，大家都知道减重的关键是控制每一天所摄取的糖。你知道所摄取的糖是什么意思？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喝咖啡的时候要放糖，或者是我们吃任何东西我们要额外放的糖。我并不是说你譬如你吃一根香蕉，香蕉是甜的嘛、
不是自然取得的，
对，你吃香蕉你不必放糖。那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天所吃摄取的食物里边额外放的糖实在是太多了。美国心脏学会他们建议你每一天摄取的热量的总量以额外的糖的形式取得的不应该超过 5%， 也就是不应该超过1/20。这个很困难，
包括什么巧克力糖啊，这个
对，你想想看，你喝一罐可乐就有可能，你喝一罐可乐就有可能已经到达 2% 到 3%。
是
OK。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一般美国人吃太多的糖，它达到每一天热量摄取的 15% 以上。OK。所以大多数人即使有心控制糖的摄取量，也会不知不觉的吃下许多的糖。所以就有科学家想办法要研究我们每一天到底吃下了多少的糖，就是先取得精确的数据，而且还要协助，我们希望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协助每一个人
测量血糖，
能够这个知道今天已经摄取了多少的额外的糖。OK， 那我现在要报道这个研究基本上就是针对这个目的。那科学家想出一个办法，他们去测量血液中的稳定血液中的碳的稳定同位素。那关于碳的稳定同位素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报道的不多。换句话说，你科学家想出一个办法要测量血液中的糖，他测量的不是直接的糖，而是测量碳原子。那在自然界，碳有两种稳定的同位素，最多的是碳12。
是。
另外还有一种稳定的同位素，它的原子量比较重，它是碳13。那这个碳13在自然界的分布是就是说在自然界是非常稀少的，它也不过在自然的存量里面也不过是1%左右而已。那大部分的生化反应都偏好碳十二。你先不要问为什么，我们只要知道这是一个事实。那可是植物有两种，有一种植物可以摄取更多的碳13。有意思的就在这里。而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最容易摄取的额外的糖大概都来自于那一种特殊的植物，能够利用碳13的植物。所以我们就是科学家想出一个办法，测量你血液中的碳12以及碳13的比例，就可以大概的算出你吃下了多少额外的糖。有意思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是。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摄取的额外的糖含的碳13比较多呢？因为那一些糖大部分都是由玉米甘蔗所制成的。玉米甘蔗所制成的糖含有比较多的碳13原子。那所以你假如测量血液中的碳原子的比例，就是碳12跟碳13的比例，你大概就可以换算出你吃下了多少的糖。 那这是最新发表的一篇报道，说这一种方法是有用的。
是。
那只不过现在他必须要克服一个问题，就是测量碳十二跟碳十三的比例需要使用非常昂贵的仪器。
哦。
所以现在就是看科学家能不能想出一个办法，设计一个比较简便的仪器，最好能够让人在家里边就可以自行测量。
道环，最简单的就是控制吃糖的欲望。我跟你讲，美国人控制不了这个欲望，你就没办法，你就肥下去吧。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谈哪一个题目呢？好，我们就谈谈慢性创伤脑病变。
美国职业的美式足球球员正在控告美式足球联盟，理由是他们遭到了职业伤害。
你自己爱踢啊？
不，因为美式足球是非常残酷的运动。这个球员很容易受到脑震荡的伤害。那许多美式这个许多职业美式足球球员主张他们的脑子因为不断的受到脑震荡，因而容易罹患失智症。现在美国这个足球联盟已经同意和解，他们正在协商和解条件哈。根据已经透露的消息是哈，已经罹患失智症的人，每一个人可以得到$100万。那还有其他的神经认知障碍的话，那这个数量正在谈判。问题就在于他只赔失智症以及所谓的神经认知障碍。那现在呢有一种新的这个疾病叫做慢性创伤脑病变。那慢性创伤脑病变在神经科学界或是临床神经医学界都还有争议。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确实诊断出得到这种症状的人都已经死了。
没有活的病例。
不，这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说确实的证据只能透过死后的病理解剖。
这个很荒，就是应该说就无法理解。
这不是无法理解。这个是其实很容易理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牵涉到人的脑子的问题就很难做实验。其实牵涉到一般的健康的问题啊都很难。
那怎么能认定说有这种病
呢？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这个有一群神经科学家他们设法为这一种疾病制定客观的判准。他们最近已经确定这一种疾病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一种确实的疾病，跟其他的大脑疾病不一样的疾病。
就让那些想要争取赔偿的足球员让他们去接受这个实验。
这也是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一个问题在，所以神经科学家的态度才特别异常的谨慎，因为他们很怕变成诉讼的工具。